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大家晚上好哟。来到了这个怀旧的主题吗？刚好这两天我都在谈怀旧，在不同的时代哦，不同的记忆。其实没有人问哦，很多人都会觉得啊，那个东西哦，好老哦，大概大家也想不起来吧。但没想到一聊，诶，怎么同年龄的人哦，都津津乐道呢？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有趣哦。平常大家都很低调，但是谈一些什么二三十年的事啊，突然大家就好像醒了过来，就说哦，对对对，我当时怎样怎样。其实这样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热络，也非常的开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同样邀请到的是陈淑珍老师，要跟我们分享他的小时候的故事哦，是1960年代哦，蛮久远了。但是呢，在那个时代有很多淳朴的故事，包含也希望呢带给很多听众朋友，诶，你也可以回想自己的年轻岁月啊，自己的这个青春时光啊，其实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原来我们都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有些人可能觉得诶，我们住的地方不一样嘛，但没想到当时呢大家面对的状况，或者是有很多好笑的事情，都是这么的相似。透过这个机会哦，一起进入非常怀旧的时光隧道里面吧。赶快进入今天的生活进行式哦，来听听淑珍老师的故事分享。放慢生活的步调，倾听城市的脉动，规划专属自己的生活进行式。再度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邀请到的是陈淑珍老师。淑珍老师好。
微微好，听众朋友晚安。
我们提到这个阿嬷也有小时候的这个主题哦，其实我觉得回响也很大，因为在很多例如说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我阿公阿嬷的那个时代哦，有很多很好笑的事情，现在想来都觉得哇，以前真的是要什么没什么啦，要很穷啊，
对啊，
然后不像我们现在什么看电视很方便，现在还大家都不看电视，以前电视多么珍贵啊，
所 以前没有几乎没有电视，
所以我觉得真的时代的那个变化很大。然后如果再度听到自己阿公阿嬷讲他小时候的事情哦，可能像我们这一种年轻世代的都会觉得很难想象。淑珍老师自己在写书的时候，包含在专栏的时候，因为写了很多童年的故事，那有没有跟自己的子女啊或者是孙子女分享，那他们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呢？
哦，尤其是我的孙子们最爱听小时候的故事，每次讲，他说：“阿妈，你再说，你再说。”然后他们又一副很不可置信，然后又一副很有兴趣。比如说，我在说小的时候啊，家里有养鸭、养鸡呀、那现在的小孩，你不要说看到养鸡养鸭了哈、更别说是养在家里、养在外面的、外面的院子。那白天那些鸡鸭就出去觅食，晚上的时候要把它叫回来，很听话哦，然后孙子就会问说那怎么叫？我说我的妈妈哈，我说你要叫他走哈，我的妈妈哈，他要叫那些小鸡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哦那个。把手放在那嘴边，然后就开始啾啾啾
啾啾啾啾啾，学那个鸡鸭的声音，这样
对，然后那鸡就真的就回来了，或是咕咕咕咕咕咕咕，然后就回来了，
哇，好听话，
很听话，就是一排一排这样回来，所以他们是去觅食，有时候吃的不够嘛，怕他们吃不够嘛，那这个时候我跟我哥哥就派上用场，那个我们呢就被派出去摘一些野菜回来哈，给这些鸡鸭吃。那稻子收割的时候，我们就要出去捡稻穗。好，那我们就一群十几个小孩，我哥哥带队啊、出去，哪里有捡稻穗，根本都在玩呐、就很好玩呐、比如说路边的田， 刚好有种番茄的，
嗯，
那那个番茄它是一笼一笼的，
嗯，
上面是竹子架起来，架成一个三角形，
哦，
那里面很凉啊，
嗯，
那我们出去满身大汗嘛，
嗯，
出去，然后我哥哥一声令下，每一个人找一个地方躺下来，
在那边纳凉这样，
哦，纳凉顺便吃那个番茄。吃饱之后再出来嘛，
嗯，
好啊，这样子这边吃吃那边玩玩，这都已经天色快晚了，根本没捡到，所以回去没办法交差啊，
嗯，
哎，那我哥哥，哦，他又一声令下，好，那个成一个纵队，我们就走在一个稻田的田埂上，
嗯，
好了，你可以看到那个稻田的那个整个就是金黄色的稻穗，
嗯，
还没有收割，就快要收割了，
嗯，
好，那哥哥在第一个，
嗯，
那我通常我年纪比较小，我在最后一个，所以我看得很清楚，哦，那十几个小朋友，
嗯，
高高低低的，
嗯，
然后我哥哥就说，我喊一的时候你们就蹲下，
嗯，
我喊三的时候你们就站起来，
嗯，
啊，我们就说好，你看我们多有默契呀，啊，一全部蹲下去，
嗯，
三起来的时候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根稻穗，
嗯，已经拔好了，
已经拔好了，对，然后就这样，哎，一块田又一块田的过去，这样如发炮制，到家里每个人手上都一把了，
嗯，
回到家里的妈妈还称赞我，哇，你们今天哦你给那里 Q 就贼哦，
嗯，
就眼睛哦，那个鸭子就可以饱餐一顿啊，嗯，那个当然是秘密了，我们都心照不宣就不能讲，
嗯，
那下次出去哈，就要记得看好哪里是有比较饱满的稻穗，
嗯，
那就可以放心去玩了，
要先事先探查好这个敌情啊。欸，其实我有时候听到我妈妈讲说，以前那个甘蔗啊，因为就是其实很贵，然后要收割是要统一，想说要送到
糖厂，
然后因为甘蔗很甜，然后那个甘蔗车啊，他们就小朋友会偷偷去抽那个甘蔗，
对，
然后就他说以前小朋友超强，那个牙齿不知道怎么长的，会直接可以撕那个甘蔗的那个皮。然后我就觉得太扯了，你们就这样抽人家甘蔗吗？
你妈妈很内行哦，这个我们也做过。甘蔗分两种，
嗯，
一种是红皮的，对不对？
嗯，
我们平常吃的红皮比较没那么硬。
嗯，
那么糖厂那个哈，专门给糖厂做糖的，
嗯，
它那个是浅绿色带点黄色的
哦，
那种甘蔗那个非常硬。
嗯，
可是通常哈，通常我们。可能你妈妈家附近就有糖厂，
嗯，
有那种古时候的叫五分车，
嗯，
就载甘蔗的，
对，
那为什么抽得到？因为它就是后面就是一项载货的一个四方形的，
嗯，
啊，那开很慢，非常慢呐，啊，所以小孩子可以这样抽下来，
嗯，
那我们抽下来做什么？怎么办呢？我们抽下来就去躺一个高高的土啊，土堆啊，
嗯，
就躺在那边，就每个人躺一排，就这样啃起来，
嗯，
就这样啃欸。
嗯，我就觉得好难想象，你们就这样很快速的就变，你们觉得那个超好吃。
对啊，翘着二郎腿，啊，就一排小孩就在那啃甘蔗。
嗯，
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实在很有够皮欸，
嗯，
可是当时很快乐。
嗯，我妈也会说，那是他们战斗胜利的成果。
当然，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有就是连甘蔗都是非常之珍贵，然后就是得来不易，然后还要担心被大人发现。
你知道糖厂的甘蔗比外面卖的甘蔗甜多，它甜度很高，
嗯，
很吸引人。
嗯，
然后除了吃糖厂的甘蔗，我们还吃过我同学家的甘蔗田的甘蔗，他就带我们一群小萝卜头去，
嗯，
然后就一人折一根哈，
哦，
我们就躺在田埂上，哎，就看着蓝天白云，就这样啃甘蔗。
嗯，
那当然，同学到现在还联络了50多年了哈，
嗯，
想起以前在他们家甘蔗田吃甘蔗。两个60几岁的阿嬷在那边哈哈大笑，所以很多这样的回忆太多了。
嗯，其实就像刚刚淑珍老师提到说，以前家里多数的家庭哦，可能会养那个鸡鸭嘛，就是有务农，然后会养鸡鸭。我还曾经听我妈妈讲过，就说我的阿姨啊，等于说我妈妈的姐姐，
因为
家里有养鸡鸭，然后小时候就不懂啊，还曾经误食这个鸡大便的故事。我就觉得天哪，太夸张了。然后重点是阿嬷，等于说我的阿嬷就是我妈妈的妈妈。都不知道，他说：“哎呀，阿嬷才不会管你这个。”他说：“你们只要大家有吃饱哦，他也不会管你啊，就叫你去田里做事哦，你有乖乖去做事就好。”以前就是这种放养式的这种教育模式。
有啊，我妹婿他说他常常就是也是，妈妈都很忙嘛，
嗯，
啊，就让他自己去在外面玩，
嗯，
啊，就这样长大。所以妹婿的妈妈，
嗯，
就常常说他这些孩子哈，
嗯，
是吃鸡屎大汉的。
就是
乱捡东西吃，嗯，乱捡东西吃，有时候东西掉在那个，因为这养鸡都是放在院子嘛，
对对对，
东西掉在地上都沾到那鸡大便哦，小孩不懂也这样吃，所以他们就自己调侃说：“哎、啊，我们家囡仔拢食鸡菜大汉。”
青菜吃青菜的啊，
对，甚至真的吃到鸡大便，这是很长的事。
嗯，我们现在就会觉得哇，天哪，好震惊哦，很难接受。
那不是有毒吗？那不是要赶快去看医生吗？没有啊，我那时候就这样长大了啊。
嗯，所以现在有的时候讲那种农村的故事哦，大家会觉得哇，怎么那么不卫生啊，或者是哇，怎么哎，好环境很艰困。他说什么以前，因为我妈妈家住台东，那个台风来，他说那个屋顶是会先走的。我说天哪，你屋顶会先走，那你们怎么办？太夸张了吧？
先走就先走啊！我书里面也有一篇是屋顶被先走嘛，先走我们不忙着整理，先拍一张那个台风，然后先走屋顶，家里乱七八糟的照片。
嗯，
然后我姐姐还躺在椅子上拿一本精装书，也像一个文艺美少女。后来我们给她取名叫后现代主义的照片。那跟后面就是屋顶被先走啦，家里东西乱七八糟这样。那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苦中作乐，真的。现在想起来都好强哦。
对，我觉得以前的那个阿公阿嬷的那个生命力哦，或者是生存战斗力很惊人，
根本就是乱成一团哦。嗯、然后你也不忙着收哦，就是玩起来了。嗯、那我爸妈心脏也很强哦、嗯，怎么也就让我们这样玩呢？我们正在那边拍照啊，拍得很认真呢。
哇，哎、欸，所以像淑珍老师跟自己，例如说孙子女讨就聊这些故事，他们应该就是跟我想法一样，就很惊喜吧？说天哪、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生活？
对。
然后他会不会觉得说阿嬷你在骗人呢、啊？
可能听惯了吧，所以他们已经听习惯了，就听到熟悉的地方啊，觉得那个地方应该笑，他们就眼睛亮晶晶等着你讲那一句，然后就开始爆笑。
谈论到很多，其实淑珍老师作为阿嬷、哦、跟自己孙子女分享故事的时候，孙子女就是非常之傻眼，又可以哈哈大笑，因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怎么台湾会有这样的世代，有这样的故事，然后很淳朴又好笑。其实我也很好奇，淑珍老师在回顾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都提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嗯、
有没有遇到让您自己觉得在笔下在撰写的时候，或者是在回想的时候，是让您觉得有一点点后悔的事情呢？因为毕竟这也是您过往的这个生命经验哦。
哎，说后悔不如说，应该说比较可惜啊、
哦，
因为小时候就比较不懂事嘛。
嗯、
那现在回想起来说，如果我小时候，哎，那些事情或者这些事情，我可以把它做得更好，或是我有一些话，哎，我必须说，但当时没有来得及说的。如果可以当时可以说可以做的话，哈、哦，那不。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哦
嗯、
我当然会这样想，可是那都过去了、哦
嗯
啊、那所以就是幸好、哦、故事发生的当时的一些兄弟姐妹都还在，
嗯，
所以我们还有机会去弥补，比如说哎呀拍谁了、哦、哎一家谁喊对你怎样怎样，现在对不起了、哦、就你还有机会去做这些事情、嗯、那写完这本书到最后，其实有人看完之后他会觉得有一些淡淡的一些遗憾还是什么的、哦、因为哎，再美好的东西都会过去嘛，
嗯，
哎，然后但相对的啦哈，你在痛苦的事情啊，在伤心的事情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去啊、
嗯、
所以不管美好的或是不美好的，也都曾经是我们生命中曾经发生的故事。
嗯，
但我当然最感动的是写完了以后，哎，很多的读者
嗯
给我很大的回馈、嗯、那他们说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不知道的
啊，
也是我没听过的，
嗯，
所以我也觉得那是我的收获。
嗯，
像有一位读者，他说他看了之后，然后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个几岁，他就说、嗯，哎呀，我是阿嬷，我也有小时候，但我先生在问你哦，阿公有没有阿公也有小时候？我说阿公也有小时候，就要等您先生来写啦。
嗯，
后来先生果然说了一些他小时候的故事，好感人哦。
嗯，
我说他小时候 妈妈是帮人家做衣服的、
嗯、
那他是男生哦、
嗯、
可是妈妈就把他当女儿在用哦。
嗯，模特儿嘛，要帮他做衣服
哦。不是哦，比如说不是要绣孔吗？
嗯，
那个是很难的事情哎、欸
嗯。
好，那个男孩子居然会做那个绣孔，会缝绣孔、
哦，
然后缝纽扣就更简单了。但有一个最困难，我说那个简直是那个已经是那个很上乘的武功，就是我们衣服不是有那种绑带子的带子吗？
嗯，
那个带子你要翻正面是非常困难的，
嗯、
那个带子有的非常细嘛。
嗯，
那一个小孩子还没有上小学的小孩子，他就做那些事情哎。
嗯，
然后做好了，他衣服都做好之后，他说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送那些衣服去给顾客
啊。
哎、哦。送给他的时候呢，好，那顾客就会给他酬劳嘛、
嗯、
然后他紧紧的拽着那些钱哦，
嗯，
生怕去弄丢，因为那是他妈妈一针一线去换来的、
嗯、
然后拿回家，然后妈妈钱交给妈妈，然后看见妈妈的笑脸，那小男孩就觉得很满足。
嗯，
这是他回馈给我的故事。
那、嗯、
但故事还有继续，他说、嗯、后来妈妈老了，哎，有一点失忆了，
嗯，
但是有一件事情没有忘记，就是因为妈妈瘦嘛，
嗯，
瘦了这衣服就越来越宽松，然后妈妈呢就交代这个老儿子，
嗯，
儿子已经很老，六十几了，说我这个地方太松，你帮我改一改，
嗯，
好，那个老儿子就改，就凭着小时候的记忆，
嗯，
就把妈妈的衣服改得很合身，
嗯，
那妈妈就那个八十几岁老母亲穿在身上就很开心，
嗯，
她跟她儿子说，哦，好改在哈，你的功夫哈，佫无袂记哩，好改在我有给你改，那妈儿子就抱那个妈妈偷偷擦眼泪，
嗯，因为她妈妈还记得说，哦，她小时候帮她做这些事情，
对的，她想起小时候妈妈对她的照顾，这样，
嗯，
所以这些读者给我的回馈，我也觉得很感人哈，
嗯。
然后他这里面当然也有眼泪，可是有非常多的温馨，
嗯，
很多这样的故事哈，从这本书出来之后，就不断的回想出来了。
嗯，
我的 FB 几乎天天都被小时候的故事洗版，
大家在分享
的，对，还有。干脆他就自己写了，这样，嗯，去写很多篇，所以最近已经大家都在怀旧，
嗯，
然后大家都说他跟1960有关系，有的是1955，
嗯，
有的是1965，他说我们都同一世代，好了，已经变成一个串联了，
嗯，
很有趣。
哇，其实我觉得，我其实蛮难想象说会不会等我到也许五六十岁哦，然后我对于我很多年轻时的选择跟决定，我会讲说，哦，其实那个不叫后悔，可能只是可惜，因为对于现在人来讲都会觉得那个就是后悔啊，就早知道就怎样怎样怎样，但是经过生命的历练哦，又或者是过了很多的不同阶段，对于已经无法改变的或者是已经决定好的事情，其实都会用更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我觉得这也是在老师的书中可以感受出来的一种氛围，然后让我觉得那是一种很平静的感觉，嗯，就是面对很多无法改变的事情。
我想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对于所发生的事情，
嗯，
不管是苦的或者是不苦的，
嗯，
总觉得说他虽然再苦再辛苦，可是他会这么发生一定有他的意义
啊！
更何况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嗯，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艰困的年代，我们学到什么叫坚强，
嗯，
啊，什么叫感恩，
嗯，
那什么叫勇敢，
嗯，哎，
然后什么叫做云淡风轻，所以不是说可惜哈，
嗯，
也不是说遗憾哈，我觉得后悔也不是后悔，我觉得是应该只是有点可惜，因为如果可以把它做得再更好，
嗯，
但是无论如何，只要经过的，我们都觉得很感恩啊，这是我们共同的语言，都说只要走过，都说哎，想起来小时候的事情，这样走过来哈。哎，都是感恩哎。
嗯，是，其实在阿嬷也有小时候当中有很多童年的章节，可能跟自己兄弟姐妹跟父母的相处，然后也有刚刚提到很多世代的一些回忆，甚至是大家共同的一些记忆跟共鸣哦。淑珍老师自己写完这本书之后，包含收到这么多读者，哦，或者一些粉丝们的这个簇拥，甚至大家都各自开始分享小时候的故事，您自己怎么去看说啊，自己在这个做阿嬷的年纪，然后出了一个跟自己生命这么有关联的书，然后对自己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呢？
哦，我觉得说这本书除了是纪念，哎，我们一家哈，我们这一家，
嗯，
这样从以前这样走过来，一直到现在啊， 我想写这本书是因为想要谢谢我们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当然最要感谢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在那个年代生七个小孩，而且把他们都养大哈，啊，养得都还完好无损哦。我哥哥姐姐说的，幸好我们都没有去做坏事哦，都没有做坏孩子，这是我们最值得感恩的。那当然是除了说，用来做家族性的纪念之外，当然也希望说小孩子看了之后，也希望好好的储存自己的童年的回忆，
对，
因为时间真的很宝贵。我常会说一句话，叫现在最珍贵。现在当下你可以去创造很多以后你很美好的回忆。你可以去努力，将来都是你回想起来都是你的非常满足的地方。那我最最希望的就是说，看到这本书，就像我的序里面讲的，我很想很想，把我这么快乐的童年送给大家一段。也许我送你这段快乐的童年，可以让你连接到你曾经拥有的，但你以为你已经忘记了，你的美好的回忆。相信你看了之后，它会一点一滴的帮你去串联、去累积，然后去唤起。所以我才会在书的后面写说，唤醒五代的深情。说的五代就是我阿嬷啊，我爸爸，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孙子。这五代经由这本书我这样讲出来，上面的老一辈的他也可以认同，然后孙子辈的也可以认同，所以这几代人的感情就这样连接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不管是对我或是对读者们哈，我觉得都是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家族跟亲人的爱，你可以作为一辈子的典藏。
是
最值得典藏的就是我们家人之间的爱，尤其是你大家族之间的爱，那样的典藏可以让你支撑在你往后的生命，不管是苦或者是不苦，或是崎岖的或者不崎岖的路，可以支撑你，给你很多的力量。因为老一辈都这样走过来了，他们那么苦都走过来了，那我身为他们的后代，我也不可以输给我们的上一代呀、他们都走过来了，难道我也走不过去吗？就会你会有这样的心情出现，那是我最希望达到的效果。
是，其实最重要正是把握很多跟家人之间的互动跟相处，因为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昨天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去。
对，非常珍贵。
对，像是淑珍老师虽然现在已经做阿嬷，但是作为阿嬷的每一天也都很珍贵，都不能再重来。
对，非常珍贵，我们过一天就少一天了。
其实真的在很多生命的不同阶段，包含刚刚老师特别讲到说，其实是希望串联很多不同世代的共鸣。其实我很喜欢一句话，也是出自电影的一句话，他说很多事情不是忘记了，只是想不起来而已。
是，
但是透过了很多故事的引导，你就会发现说，对哦，我小时候好像也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跟我的哥哥姐姐相处是如何，然后这些事情可能会勾起你说，那我也把我的这些小时候的事情跟我的孩子分享啊，甚至是也许只是家族
用录的也可以。
对对对，其实在很多家族的聚会的同时，大家就突然聊天聊起来，其实都是很开心的事。
你可以家族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轮流讲啊，你讲完换谁讲。
其实那样的互动让人觉得会有一种建构出另一种亲密的氛围吧。因为说到底像淑珍老师的年纪，其实自己的兄弟姐妹都有各自的家庭，其实大家已经分开很久了，也从结婚之后很多都已经分开很久了。如果在一个少见的聚会，或者是也许就是过年，或者是一定期的聚会当中，你们都会找到当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很让人感动。
尤其可贵的是连下一代对这些故事也都很熟悉啊，因为我们常常讲常常讲，然后我觉得说像这样的亲情它其实力量很大，它可以支撑你度过很多很多的难关或者是沮丧低潮。我觉得说 我最希望说这本书看了之后，看了别人的童年，你可以唤起自己的童年。
嗯，是，我觉得真的听淑珍老师说故事哦，非常的有趣，甚至我也觉得现在就很想跟我的家人分享说，哎，对啊，妈妈，你上次跟我讲说那个什么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觉得用这种方式，不管是做孙子女子女的去问自己的长辈，又或者是长辈啊突如其来想跟自己的孩子分享，都很有趣。
如果你自己去问你的长辈，问你的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妈，当下我可以说哈，被问的人，当下会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真的，
原来你要听啊，原来你不是不听哦，原来我这样说，你不会嫌啰嗦，你不会嫌老掉牙，所以小孩子自己来问。对老人家来说是很感动的。
嗯，真的，我觉得真的透过阿嬷也有小时候哦，看到不同世代的故事，然后我觉得也许你会说，哎，这就是淑珍老师的故事，但是它其实就是每个家庭可能1960时代很多不同家庭可能都发生类似很相似的经验，也祝福很多听众朋友有机会一定要跟家人好好的互动，甚至就是很随意的聊天，它是很轻松很开心的。很高兴哦，今天邀请到淑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淑珍老师的分享，
谢谢微微，谢谢听众朋友。
阿嬷也有小时候，其实这是淑珍老师哦，其实蛮具纪念性意义的一本书。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好，因为其实这本书啊，里面不只是淑珍老师自己的文字哦，他的那个插画啊，插图是自己女儿画的，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算是介绍吗，或者是序，都是自己家人自己写的，有点像是集结全家人的力量完成这一本算是回忆录，然后它是一个家族的珍贵回忆，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好。哎，像现在大家都很流行这个时光宝盒、记忆宝盒，指的就是当一个长者他到比较年纪大的时候，帮助他、协助他搜集他的生命故事，可能用一些东西的方式来呈现，例如说有些人以前是军官，他可能有这个徽章，哎，把它再找出来哦，放在一个地方，大家可以谈谈这些东西的故事，又或者呢会用绘本的方式哦，带着自己的阿公阿嬷一起来画绘本，画画阿嬷你以前的故事啊，哎，你最具有这个纪念性意义的，哎，也许是跟阿公相遇的这个甜蜜回忆，运用这样的机会，全家人一起来陪伴长者聊聊过往的青春岁月。那很多故事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你有想过吗？他可能是你的这个亲人，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阿公阿嬷，结果一直到他已经可能60岁70岁了，有些故事竟然第一次才听。但是如果能用这样的机会陪伴长者，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并且我觉得是一个和乐融融的感觉吗？大家有个共同的话题哦，也是相当的不错。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哦，不要忘记周一到周六晚上9:30到10:00准时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的节目呢就是有一个怀旧的主题，那明天呢要带来的是一个旅游的话题，要去遥远的地方大不列颠，希望大家呢持续锁定品味生活家咯。节目最后呢送上的这首歌曲，跟昨天很类似哦，一样是古老的大钟，不过是 Bossa Nova的唱法，非常有趣的歌曲，进入比较和缓的情绪，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我是微微，明天再见咯。
My grandfather's clock was too large for the shelf, so it stood 90 years on the floor. It was taller by half than the old man himself, thought he weighed not a penny weight more. It was bought on the moon of the day that he was born, it was always his treasure and pride. But it stopped short, never to go again, when the old man died. 90 years without slumbering, tick-tock, tick-tock, his life seconds numbering, tick-tock, tick-tock, it stopped short.Never to go again when the old man died. In watching its pendulum swing to and fro, many hours had he spent as a boy. And in childhood and manhood the clock seemed to know, and share both his grief and his joy. And it struck 24 when he entered at the door with a blooming and beautiful bride. But it stopped short, never to go again when the old man died. 90 years with those lumbering tick-tock, tick-tock, his life seconds numbering. Tick-tock, tick-tock, it stopped short, never to go again when the old man died. It rang an alarm in the dead of the night, an alarm that for years had been dumb. And we knew that his spirit was plumbing his flight, that his hour of departure had come. Still the clock kept the time with a soft and muffled shine as we silently stood by his side. But it stopped short, never to go again when the old